那个五一之那开始啊，就是前面那个问题是唯入平等啊，其无间说法性故，生死无常。下边是个问号，唯入涅槃，其无间说法性故，生死常也，一个问号。这两个互相矛盾的，但是理由都是一个理由啊，一个理由支持两个，一个支持无常的，一个支又可以支持常住的，所以变成一个不定过的情况。再进一步的来和前面说说第八句是正印啊，相乖角相对次的一个量啊，前面说说这个内生无常，现在又做一个法自相相违的一个量，和前面这个量啊是相反的啊，法是中的后尘啊，说前面那个内生有法都不得不动的啊，那变动的是法，就是个法自相啊相违，前面那个法是无常，下面这个法呢是因常，前面有法，后面那个有法都是内生，前面那个说的是内生无常，下面这个相违量呢是内生是因常，但是理由都是一样，都是心无间说法心故，前面那个同欲一是犹如平等，现在这个同于你写个入如涅槃，这两种情况啊，假设这两种情况都可以存在，都可以这个具备了这个因的三项，那当然变成一个相位决定，不能决定是随时随非的一个情况。下边前面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下边来解答。鬼师云啊，是温鬼法师，他在这个庄严书上来说的，就是在印度的梵本生的啊理门四论啊解释一名正理门论的来说呀啊，生从清无间说法者啊，要静音等起，这是自戒的理由啊。前面的这个自戒的理由，后面那个其则灭涅槃呢，原因说的是间接的理由啊，因为达到则灭涅槃是。虽然是经过了清无间说法，但清无间说法本身不是涅槃啊，清无间说法你要能够啊解脱，能够不生，能够灭生死的大患，能够脱离生死的苦海啊，能够叫这个所有的痛苦不再生，经过这种种的过程之后才能够达到涅槃的。你达到涅槃，那就是就不必用清无间说法了啊。所以这个文贵法师他根据梵本的解释啊，是生从清无间说法啊，这个是从他们之间的关系来讲，是静音讲等起啊，应该是无常的。等到。达到涅槃则灭涅槃那个时候，那就是远因啊，就是那很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清无间说法之后啊，才能达到这个则灭涅槃啊，就是要进一个是前因，一个是后果。我们从这个 商务卫生看呢，也是无耻的。商务这个我们是这里是则面无为啊，另外一个又非则面无为啊，非则面无为，那就是那个比较这个害这个非则面无为也是涅槃呐、啊，但是不需要轻无间说法啊，那就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啊，就是不依靠到你的减则力，啊，你的淘汰种种的奴隶的情况来，消灭掉种种的这个诸法的，达到涅槃。另外一个虚空无为，虚空无为那个更没有障碍了，啊，这是一切法都没有障碍，应该是这个。三无为，虚空无为，非则灭无为，啊，应该是真正的涅槃，啊，这个则灭无为呢，但是也是涅槃，但是这个过程，它当然是需要这个轻无间说法的。那虚空无为，非则灭无为，不需要这个轻无间说法的，所以它。举了这个则灭无为或者则灭涅槃来对抗这个第八句，但是在则灭的时候啊，这个过程的时候，那还是需要轻无间说法的，但是过程的时候不能说是涅槃啊，到涅槃的是已经后，已经是结果了，到结果的时候也不需要轻无间说法。所以他说这个用轻无间说法证明这个生死无常是知见的理由啊，用轻无间说法证明这个生死常住，那是一个很遥远的一个理由，很间接的一个关系。原因所显，到这里是文归法师引用这个翻本的理门四蕴的解释，下边还是这个文归法师的文字啊，一直到这个段落为止啊。未有散心求法入方便，或各无量心实相涅槃啊，故非轻云说法。有散信所产生出来的啊轻无间说法，这个是一个手段，这个一定是生死无常的。那不晓得隔了多远，从你轻无间说法啊，经过多少的过程啊，才这。或各无量心才能达到涅槃，那个你不能说是轻无间说法，说是故非轻无间说法，所以涅槃不能说是轻无间说法，但是轻无间说法可以作为涅槃的一个动力，一个方便，但是那一定是各无量心各了多少的这个层次。到这里是文归法师所解释的，下边是定斌律师所解释的。斌云啊，定斌律师说，侵发但是断烦恼用，而涅槃里侵发也有，不发也有啊，是故不管侵发之事啊，就是轻无间说法。当然，不一定是作品啊、作品啊，是圣意的新闻说法啊。当然也可以拿来，断生死、断烦恼啊的用处。所以这样说起来，在涅槃达到涅槃的这种道理上，啊，新闻说法也是存在的。但是这个。 涅槃啊，我们翻译的那个静寂，它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啊，或者叫圆啊，以后我们翻译圆寂啊，我们往生了之后就是某某达到圆寂了，它都是一个静止状态。所以静止状态不一定需要清无间说法啊，就是为了达到涅槃有清无说法也有，但是涅槃呢有个静止状态，像那个虚空无为啊，非则觉无学啊，不清无说法的也可以达到涅槃。所以这个涅槃和清无间说法啊关系啊不重要，事故不管侵法之事。既然这样，你就不可以猛浪的啊，这个随便的来说涅槃是侵犯你啊，这又浪成涅槃了。这样解释来说，清无间说法的这个理由，事故不得做不定过。因为这个逆生应常清无间说法性这一个量啊是站不住的，这是第二位的解释啊。这第三位是圆晓法师的解释，说法者啊，那清无间说法什么意思呢？当时法师要发动了啊，不是一个静止状态，说以静住法无发动故啊，以常住法啊，常住是涅槃，常住就是不动的啊，动都不能叫常住了啊。就是我们这个佛教为了啊来希望这个寺庙永远存在呀、啊，叫常住啊，就是。铁打的寺院，流水的僧啊，就是那个和尚啊，几十年淘汰，几年淘汰。但是那个，你看那个白马寺啊，什么那个很多那个寺院呢，上千年的，还是在那里存在。所以这个也是不能动的啊，不能动的才叫常住，才叫涅槃。那清无间说法，法是动的。说两个是矛盾的，是吧？以常住法无发动过啊，你发动了，那就是有开始有结束了，那就是无常。说非是清无间说法，这是圆晓的解释啊。这三位解释啊，都是合情合理，都比较这个，都可以来驳斥啊内生应常清无间说法。这个相位的一个量，还没有结束啊，下边又出现的这个问题了。76页，绕耳，假是说像前面这三位啊，文鬼啊，定定啊，圆晓法师所说的啊，那家清无障生正智体，正智无间断惑，断惑无间得无为故，岂非清无间说法啊？家清无间，这就清无间也是无间，那就是连绵不绝的啊，没有间断的这样子，这一个过程，有的时候、啊、看不出他们的开始，他们的那个结尾来，啊，这个这样生出一个啊，不是邪字，是一个正字，正字是无间，啊，就是正住间才能够断除这个烦恼惑业，啊，就是断惑无间，这样它都是无间的，没有间断的。没有间断就是没有始，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啊，就是连绵不绝的，从这个假性无间到这个正智无间，到这个断惑无间， 这样得到这个涅槃。这个还虽然是这个这样一几个三个物件，那这个还不是轻物件说法呀，那正合乎轻物件说法的这个内涵呢。下边他又引用这个大乘的一个思想的解释啊，这大乘众中自须涅槃尽各无常未转变故，入成为是令第八卷说即基书运啊，就是那个书经说要权为论愿成涅槃以明无常，即垢净无常也啊，即净中间加一个垢字，垢字怎么写 啊对对对，就是前面那个大乘众中自许涅槃净寂啊，就垢净啊，这是个垢，这是垢净无常，那个是寂垢净无常。这个理由也是啊，这都是过程了，就是因为涅槃。假使涅槃不是从自然而生的，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还是从这个由我们反复为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来转变来提升慢慢才达到的。所以这个在大乘里边它是个自许涅槃，因为在小乘里面涅槃是寂灭的啊，是断灭的，不是这个垢净无常的。垢净无常是大乘这个由见次中这个结位啊，由凡夫的种种的会垢，慢慢一步一步的达到这个一个淘汰一个淘汰的，达到这个清净无常的这个位置上，所以它由垢转净。那他是无常的，不是常住的，所以他是未转变的这种情况。他举出成为圣人第八卷窥基大师那个数记，这个数记也不得了，是我们这个复兴多少卷呢？啊，四十卷。窥基大师那个书呢，他家是把那个成无师论加进去啊，六十卷，所以这个记述就是这个窥基大师这个成无师论述记啊上说，也就是我们一明大书里的作者了啊，窥基大师。我们这个三世这个大德来那个写一篇论文啊，投到这个汇聚上去啊，汇聚给他这个30000块钱的奖金啊，这篇文章拿30000块钱奖金不得了。他这里边那就批评这个窥基大师啊，他说窥基大师啊这个一些史蒂论都没有读通啊，这个啊里边是个不晓得个出家的一个道理，他这样讲。但是我看他们论文引用的呢，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到那个窥基大师的关于这个一些史蒂论的著作啊。窥基大师有两部这个解释一些史蒂论的。一部是《瑜伽师的论》，这个书料有14卷；一部是《瑜伽师的论》一言40卷。 既然没有读过这个窥基大师这个关于这个瑜伽师的人的解释啊，就贸然的来说窥基大师好像啊，没有找到这个瑜伽师的重点，也是很那个蒙浪的啊。这窥基大师在成为师的书籍上说啊，腰拳无论愿成涅槃，以命无常。什么无常呢？那就是讲这个过程，这即构境无常啊，就是因为达到圆成涅槃的时候，一定有一个过程啊，一定是由构来转变的位置啊，转变到境上去啊。这个转变啊，位转变就是一个无常。由此牵引啊，相为两种，欲有所立不成之过啊。这个所立不成是指的啊，生死无常啊，这个。比如说犹如平等啊，那是平的，才是那个这边下面相位量是生内生是长的啊，在这个第二个是内生应长，听无间说法性故啊，入如涅槃啊，这个涅槃啊，在这里讲的是构境无常的，这个涅槃是在这里讲是构境无常的，在前面那个相为量里边，这个内生应常，清无间说法性故，这个同于涅槃，涅槃是无常的，在欲的十个过失里边，在同于五个过失里边，属于这个所立不成的过失。所立不成，所立就是指的这个内生应常，指的这个常讲的。这个常欲有所立不成，欲就是指的这个入如涅槃。涅槃不在这里讲是构境无常的。这构境无常的涅槃不能拿来当这个同于一证明内生应常，所以变成一个所立法不成的一个过失。那这样讲啊，故第八因无有不定相为等果啊，前前后后啊，这样等于这个从四方面来解释这个内生无常清无间说法，这个量啊是没有不定相为的过失。还有问题问，内生无常，这是内生无常是重因呢，清无间说法性故，同于入平颠啊，异于入虚空啊，这么一个量。看七十七页啊，此清发因啊，就是在内生无常清无间说法这个理由与。同欲啊，平上是有啊，与这个同欲电，电是无常的，是没有的啊。这个电不是清无间说法的，在意欲以上，以空为这个意品啊，在空上是 无常的义品，也是清无间说法的义品。所以这个一空为义品，与彼非有，与这个清无间说法性是不存在的。这个就是第八，通品有非有，义品呢非有正义。此心发印与电非有，与电非有，那就是呢，电又是内生无常的通品啊。那个在同欲里边有一部分有，有一部分没有，所以这个同欲之中有一份能力不成啊，就是专取这一点。前面他举这个意思，拼跟电，拼他不管了，专找这个电。你一说这个电是中通品无常不错的，但是电不是清无间说法的，电不是清无间说法的，那电你拿来当通品，这个变成这个能力不成啊，所以有一份能力不成。那既然有一份能力不成的过失，那这个因就不是正因啊，是既有此过，应非正因。就是专这个，我们平常像这个断章取义，就是专找这一点来针对这一点上说。就是清终是生死内生无常，清无间说法性故，同于一入电拼啊，拼是没问题的，他也把它搁在一边，他专谈这个电啊。这个电是非清无间说法的这一生没有的啊，这一生没有的，因是能力法，那就是能力不成，有能力不成的过失。那既然有能力不成的过失，怎么能够算个正因呢？他来回答，有此一故啊，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说这个因的第二项，说但言通品定有，并没有说啊通品定变有，所以但言通品定有，定是有一部分有就可以了，不是不一定普遍，是不言变有啊，没言说变有。假是说因三相，第二个要说啊，便是通品变有性啊，绕言变有者，那个此因不变与变相等，应有一份能力不成的过失。那既然定有呢，就没有这个过失了啊，即无此过。他下边举一个例子啊，入美好真观虽有少痴啊，即色为上位而不舍之，此因也耳。同欲别提，即有两物啊，一物能助能力之因，得称其中就可以了。有有过，虽不注印而不为过，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就是有一部分就好了。他举这个例子就是，我们北方有一句话是这个烂桃不烂味啊，就是那个桃子都是烂的啊，还是照样吃啊，就是也是这个意思啊。虽然有一部分烂了，还是很好吃啊，所以。下边的解释呢啊，有一部分这个因能够铸成中的就可以了，另外一部分呢不起作用也没关系啊，是虽不注因而不为过。假使说我们两个 我们单挑一个啊，绕因一物啊，为同一中由一份过啊，此必为过啊。那绕一份不成能力因则啊，此一份能力不成过；绕一份不成所力重则，此一份所力不成过啊。就是我们不能单挑那个，不能够那个作为淫胜的那个来支持中的一个理由啊，就一部分支持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一再前面所谈那个啊，通频定有性的原因就是如此的。因为这个不这样啊，当然是啊，通频变有最好了。啊，就是能力法全部和所力法相通啊，像这个所作性跟的无常性，他们性质完全相通，这个最好。另外呢，这个能力法一定要小于所力法，因为能力法小于所力法，那个能力法还是可以支持所力法的，那支持不到所力法之外去。假使能力法大，所力法小，那个理由可能不一定一部分支持这个所力法去，那一部分那可能跑到外边去啊，支持另外一个东西去了。所以这个能力法一定有两种情况，能力法或者是和所力法相通啊，两个宽窄一样，像这个无常跟那个所作性一样的。另外呢，能力法一定要比所力法小才行啊，它比所力法小，那就是有一部分没有，那变成这个啊通频有非有了。通频有非有还是可以支持的，那假设能力法大啊，跑到这个所力法外，跑到中的外边去了，那就不一定是一个正因。还一点点，我们赶快结束啊！再下边问：因第二相于通欲上，一份非有而成正则，因除相中欲由发生一份非有以因而成正，既不应有一份所以不成之过啊。他这个又牵扯到那个便是中法性上去了，这个又不相通了啊。这个便是中法性是因的第一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定你的理由跟中一定要发生关系啊。但理由和你的主张不发生关系，通频一频根本不要谈啊，那个就谈不到。他们两个关系有关系了，才能谈到通频一频。所以说，除相一是主要的部分啊。分无成果，一部分没有啊，那就是过失了啊。所以一定要辨识中法性啊。我们前面已经谈了很多了啊，有四种情况：有是有变，有不是中法；有是变，有是中法不是变；又是又非中法又非变；有的第四种情况又是变又是中法。这四种情况一定要是中法，一定又是变啊。但是不普遍，是分五成果，一部分不是中法还是有过失的。和这个第二项通频定有性不一样，其第二项是住非住啊，它是来完成的中的充足条件。假如我们用充足条件必要条件来讲呢， 辨知中法性是必要条件。这个第二项呢是著称的，是非必要条件，但是它也是重要的，是充足条件。虽无一份而得成证，只有有一点理由支持通品的存在，说律法就可以了。所以要第八句，这个说辨定有啊，说分别什么是这个通品那个辨识中法性，什么是通品定有性，也就是这个原理啊，此意玄妙，学者应是。谈到这里了，十八页大述文，然理门论料简辞云：于通有即二，在意无是因，翻此名相为所欲皆不定。前面一大述文，他把九句因的组成中音域都举出一个实际的例子，但是按一明正理门论呢，一明正理门论没有这样大数这样详细，他只是啊把前面这个有两首记啊，在六十五月六十六月是前面九句众啊，九个众，就是常无常清有那四句，或者九个印啊，所量啊作无常，他是用一首偈代表九个众，用一首偈代表九个印，之后下边就是接着然理门论料简辞云，就是理门论来讨论前面那两首偈啊九众九印的关系。他讨论前面九个种九个因两首偈的关系，下了一个结论，归纳成下边的四句话：欲通有即二，在通品有即二，这个二也是指的通品，通品有是一，非有是一，加起来是二，那就是在通品里边啊，就是有通品有的，有通品有非有的这两种情况，加在通品有或者通品有非有这两种情况结合在一品上，加在一品全部是非有的。这一品呢没有这个印的，这是一品的变无性的时候，这是啊一种一类这九句音里边的一种情况，有这样的情况。那另外一种情况呢，就翻词名相为翻，就是反过来，那就是与通品有，那就是通品非有，那即二，那也是变成一品呢、啊，有非有，或者说与通有即二，那是与一品的有，或者一品的有非有，或者在一无是因，那个一你翻过来就是通，就是在通品呢、啊、没有因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在九句音里头啊，也是一种一类，这一类里边呢叫相反。那翻词名相反，那再反过来说呢，与通有即二，在意无是因， 这个就是一个正义。在这种这一类的前面两句这一类的是正音，和前面两句相反的就是相违音。这是一种。第三种呢，所欲皆不定啊，在另外一种情况，九句里边的音呢，除了这个通频有几二，或者是凡痴名相违这两种情况之外，都属于啊不能决定的音。有这个这四句啊，也背下来，才能够就究竟音呢，整个就是一个了解。在佛教相当流行的一句话，这个过去我们也接受过，也是一首偈，就是二八四正印。这二八四正印相当于通有即二，再一无是印。就是我们看看那个第二九句的第二句是通频有，一频非有。那第八句呢是通频有非有，一频呢非有，就相当于这个于通有即二，再亦无是印啊，这两句话和二八四正印呢是相符合的。下边呢，四六相违色啊，四六相违色相当于凡痴名相违。第四句啊，是通频非有，一频有。这个第四句和第二句啊，正好相反。那第六句呢，是通频非有，一频有非有，和这个第八句啊是正好相反。就是四六相为色，相当于这里的凡痴名相违，所欲皆不定啊。这句话也是一样的，说这个七欲皆不定也可以。这是第三句。第四句呢就是正是应当记啊，这个也很好背的。这两首偈啊都可以背下来。二八四正印，四六相为色，七欲皆不定，正是应当知。这也是由这四句就可以概括对九句音的一个原则上的了解。下边给大叔来解释这个音名正理门论的这首偈啊，于通有就是讲，因为我们九句音是讲的音啊，就是说为能力音于通频有啊，为能力音于通频有，简单的说呢就是于通有。因为记等于十样，他把那个复杂的文字语句啊把它简化。言记二还是头一句的后面两个字，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通频中啊，已有非有。二就是包括的有是一种，非有是一种，这有加上非有就是二，这两句。在异物，这是第二句的前面三个字，此能力运于通频有。在一品啊，就是连接到前面头一句和第二句结合起来，就是将音的能力在通频有啊，在一品无是一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呢，还是在通频啊，但是通频呢是二，就是已有非有。那一品呢还是非有的，与一平无。这两句前面那个 是能力因与通品有，在一品物，是九句的第二句，即通品中已有非有与一品物，是九句的第八句，是这二八是正印。验四音者，这个引号打在那个四上，上踢一个字，看没看到？你看那个第二句，在意无四音啊，那个四字也是你用的那个那首偈的原文，所以把那个音上面那个引号上引号刮掉，踢到那个四的上面去。此之二句就是欲通有几二，在意无四印，皆是正印，那也是在九句音中的，就是指的第二句和第八句，就是前面三个的中间那一句啊，或者后边后三的也是中间那一句，这两句所说是包括在这两句话里面。翻词冥想为者，就是翻词这第二句第八句的正音就是相为，因为这正好相反，就是第四句我们讲音的第二响是通频定有性，它通频没有啊，一频变无性，一频反而有，所以就是互就是相为。翻除句韵，除句就是这个指这个第四句，因为除句就是第二句，就是啊生死无常所作性啊，那这个反过来它变成生死常住啊，那就是更好，正好啊这个音呢和第二句的音呢对于一个重啊正好是相反放在前。与通频非有，一频有，这个音是在通频里边是没有的啊，你的所作性的常住没有东西，没有常住的是所作的，说是一个通频是没有的，在一品呢反而有啊，在无常常的无常里边反而是所作，这所作的因呢在一品里头反而有，这是翻除句得到的相为因。和第八句相反的呢，就是第六句，这翻第二韵与通频非有，这一频中的已有非有，通频非有是没问题的，但是不合乎音的第三项一频变无性，一点都不能有的，这里有一部分有，已有非有，所以这个就是九句音里边的第四句和第六句两句啊是包括这里，皆相为音。这第四句、第六句这个相为音，相当于我们音三种过音的三种过失里边啊，不是不成的过失，也不是不定的过失，是那个四种相为的过失。那个四种相为的过失哪一种呢？是法自相相为，我们说自相就是在文字上看得出来的，不是言外之意的，不是法差别，法差别就是那个文字和它那个意思啊不相符合的，有言外之意的，那就是法差别。 那法字相，法是中的后尘和印呢，很看得出来是相反的。它下面加一个色欲不尽，这个后面可以讨论到，因为在因的过失相违里边有四种相违过，他这边只举出了这个法自相相违，那三种呢没有包括进去，所以这个四六相违啊，是只是四相违里边的法自相相违，没有其他那三种，所以没有包括到进尽。我们解释了下边一而再再而三的再解释，再根据这个明能抄的文字再解释，应该是应该多少应该有一点了解了。欲通游机二等者，解释头一句是本颂也，这个是因明正里面的一首偈颂，在因明正里面的偈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先写一首偈颂，再根据这首偈颂啊，下边呢再用长行来解释；另一种情况呢，先用长行解释，解释了之后，最后再归纳成啊一首偈颂。这个在那个《法华经》上呢，这种情况最多，它叫重诵啊，重复的把前面这个意思啊归纳成一首偈颂的文字。那这个与通游机二在于无事因凡此名相为所欲皆不定呢，是一种本颂，就是先有这一首颂再加以解释的啊，就是论足闲字二十余颂以之为本，后照昌行解释啊，先写出一首颂来，再根据这首颂啊，再发挥，再到这个昌行文字啊，再解释这首颂，这是一种情况啊，这个叫本颂。另一种情况呢，解释之事啊，更造足颂，解释了之后啊，昌行之后，以后再归纳成把它。一首偈颂的这个名为末颂啊，也叫子颂啊。那这个先由昌行再归纳成偈的这个，这里叫末颂或者子颂啊，在那个法国名叫重颂啊，或者也有叫摄颂，就是把前面的那些啊很零散的文字，把它在摄受，把它集合成一个简单的偈颂，就是摄颂也可以，就重颂也可以，就子颂也可以，就末颂也可以，这是这种种种的不同的这个情况。先有颂的子颂，再看七十九页，现在这一首颂呢，因为是先前面没有文字解释，所以说今时即是本颂啊，这个数也就是列入这个一类的。有三类音，我们刚刚也讲过了啊，正音是一种，相违音是一种，不定音是一种，在九句里边，所以有三类音。三类音里面第一类呢， 就是初二句送赠礼，这是讲的二八两句，这是赠礼。这赠礼有两种，第一种在通篇上说是通篇有，全部有的。第二种赠礼即二，就通篇有非有也可以，这是在通篇是这样的，通篇有的和通篇有非有的都可能是赠礼，光是在通篇上讲。那在一篇上讲，通篇既然，通篇既然是有，通篇既然是有非有，再配合成一篇辩误，这一篇无故再一无是，就是再全部都没有的。那这样啊，这假如有这种情况，通篇一篇配合在一起，就算是正理。事业呢，当然是指的这里两种情况，通频有，通频有非一并非有，这两种情况的印是此二句皆是正印，即九句中二八句是。这正印它是解释的也很多很清楚。下边提出一个问题来，他说问绕是正印，假是说一个正印要具三项，是不是一定要具三项呢？这假设说一定要具备三项，但是长真鼻量无异法欲，应非正印。在长真论大乘长真论里边两卷，只讨论这两卷里边呢，只讨论一个三字做法。这一个三字做法里面呢，有同欲而没有异欲，异欲举不出来。那这个既然没有第三个一品变无性，那算不算正因呢？大乘长真论是清辩菩萨说，他应该算是梵字啊，但是我们习惯的都是叫做菩萨，是清辩菩萨所造的。清辩菩萨在大乘长真论前面，他跟那个龙树菩萨造方便心论的是一样的。为了驳斥这个邪说，为了解脱不正确的思想，所以他在造这个长真论。造长真论前面这是话，就是也一首偈，这首偈也可以就是本书，就是那个真性有为空，入幻缘生故，无为无有始，不起是空化。那这首偈呢，他后面是用两卷来参考来解释。这两卷是前面一卷我们已经解释过，它是用比较形式引领的方式，这等于现在是用形式逻辑来解释。下边一卷呢，它是用一个辩证法来解释。所以大乘长真论是佛教非常好像非常完满的一个引领一个方法。这一首记里边，我把它写出来。中医的形态，就是也不是一个三字做法，不是一个非常那个很那个传统的了，所以以后也起了很多的这个争论啊。众 因呢，冤神果，欲这么一个中阴玉啊，什么？我这个震动啊！我们看这首这个形它，头一个，它用一个冠词。啊，比如说我们是说这个啊，基层有法，基层能解啊，但是他把这个有为分成有两种有为，一个是真性的，就是圣意的有为，一个是什么，就是世间的一般的有为。世间一般的有为你不能算是空的，还是有的。他讲这个牛啊羊啊，或者一些这个，我还是做这个，震动这么厉害，也在圣意上说，在真性的真理上说，这有为啊，是没有一个自信的，是本身是一个组合。这个所以是的理由呢？因为冤神故啊，就是所有的有为法都是由冤起而出现的。入幻，这入幻是同欲，是一切的世间的这个幻等于那个现象啊，一切的现象都是入此的，这是同欲。那意欲呢？举出来，举不出来。就是世间呢，没有一个东西不是原生的啊！你看我们能够想到的哪些东西不是原生的？有没有我应该是没有，是吧？所以这个啊，虚空。虚空是一定是空了，你那不能拿来，虚空是同于是欲，虚空是同于，所以这个没有这个一品，既然没有一品，那就是没有完成的。三相里边的一品半无性，那这个算不算一个正确的三度做法呢？就是他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叫无一法义。我们讲因命啊，光讲的道理啊，大家听的是。因为我讲不清楚啊，所以大家听的也是不清楚，很有一点很痛苦。所以我们讲到理之后，我们以后多讲点事啊，那就是既然谈到这个《掌真论》的作者，清辩菩萨，我就刚能把这个清辩菩萨这个资料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看一看这个意思，就是过去这些论士、这些学者呀。和现在今日的学生， 今日的学者是两个人，这个讲戒律，他是讲戒律，这自己不一定守戒律，他就别人去守，戒律讲的头头是道，但是他自己住在这个很豪华的公寓里面呢，或者是怎么的，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就是这个看看这个过去这些律师啊，他们不只是这个佛法精通学问好，而且真正的是死心塌地，有修行。我一再鼓励大家多看这个高僧传吧，用看高僧传去鼓励我们这个学道的这个道心呢，是那么坚固。我念一念啊，大家看看这个字了。这个是从这个《大方西域记》卷四里边解录出来的。第十卷里边大概都是谈的这个南印度的这些小国的事情。在这个地方是个宣宗三藏是去过的。宣宗三藏去过的地方，在《大唐西记》里边都写一个字字，就是他到过哪里。他没有去过的，但是他听别人讲的这个地方，那个《大唐西记》里边都写个有字，有什么地方，有什么地方，那表示他没有去过。他字什么地方，那就是他去过的。这里他字啊，托那揭揭迦国，他是去过的。也就是大安德罗国了，在大安德罗国这个国度南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大山，这个山就是泼皮飞架，也就是这个意印呢，就是清辩法师、清辩菩萨。这门那个梵音的书上有的叫清辩菩萨，有的叫明辩菩萨，还有叫这个分明辨菩萨，大概都是指的这一个人。是他住在这个阿苏洛宫，等待看那个要等这个弥勒菩萨降世成佛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他本人呢，不是这个地方啊，他本人也是南印度这个啊，他是昧罗俱伽国的人，这个地方不是他的故乡。就先这个宣宗大师到过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就是清辩菩萨要等弥勒佛成佛的这么一个地方，这是一个开头。下边他在就讲这个清辩菩萨，他论是牙亮宏远，智德深邃，外是圣觉之父，内宏勇猛之学。他不是我们这个比丘啊，就是他是数论学派的学者，僧伽就是数论，就是众的意思，就是与众啊。他是数论学派的，外表上是数论学派，他自己研究，你说弘扬的就是龙树菩萨的这个学说，这种情况也很多呀。在这个天主教那个神职人员的啊，这个有专研究弘扬这个佛教的啊，日本有个神父啊，专弘扬佛教，有的这个修女啊，他专研究易经的啊，专研究什么的都有，就是这种情况现在也有。他因为。他到过这个中印度啊，他在南印度人呢，到中印度去学佛法啊，他也学过这个大乘佛法，也听别人讲过这个关于这个龙树的学说种种的啊，所以他是弘扬龙树菩萨的这个学派的。他在这个时候就听说这摩揭陀国有一个护法菩萨啊，护法菩萨在我们中国是影响最大的，就是那个成为世论 不称呼这种十大类的诗这个著作嘛，但是所中国威士众所重的啊，所崇拜的是这个以这个护法菩萨为主，在这个护法菩萨在摩揭陀国来弘扬佛法，有上千的徒众。清顺菩萨很想和他谈一谈，这藏希尔王就跑到这个摩揭陀国去找这个护法菩萨。到了这个波扎里城这个地方，直到看了解这个护法菩萨在菩提树下的修道，那就是钦辩呢，就叫他的这个门徒啊去找这个护法菩萨讲。他对这个门徒讲啊，说你去到菩提树找这个护法菩萨啊，带我穿梭，说什么呢？说这个菩萨宣扬一教，导佑密徒，养得虚心，为日已久啊。说我对你崇拜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是没虽然崇拜啊，因为虽怪离间，没有时常去拜访，没有去拜访他，所以没有达到他这个对他这个敬仰的一个目的。他的菩提树呢，那当然是佛成道的那个也在菩提树下了，那都是道树了，是不空见，见当有证，一定要有所证有所见，才能够成为人天使。去你去到这个给这个佛菩萨认识，但佛菩萨呢不想见他。佛菩萨对他这个门人讲啊，人世路幻，生命绕缚，何日清晨未还谈啊，就不要先谈，就是这个现在不是你这个他们那个念佛会的是有啊，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下边什么？打断念头时，虚如法身佛，这样就是不要说话，这浪费时间。就没给他谈论。这样反复的交涉了多少次啊，也没有会见他。那没有会见他，那清辩菩萨就回到本土啊。他的本土在梅罗巨萨国，不是这个安达拉国啊，就回到这个地方去。那这进而是也说，那怎么办呢？啊，说非慈氏成佛，虽解我意。这个当代大德又不接见他，那他的和谁去讨论呢？那只有等弥勒佛来成佛的时候才能解决他的问题。所以与观世音菩萨前就是随心陀罗尼，随心陀罗尼就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就是现在这个大悲咒啊，日本人说这样来发愿，绝粮饮水食力三十，不吃东西光喝水三年，这样来感动观世音菩萨现身，对这个清辩菩萨说：“说你想干什么呀？”何所自顾？说清辩菩萨，我想留着这个身体啊，等待见这个弥勒佛啊。那观世音菩萨那怎么可能啊？是人命为脆，世间福患啊，是这个没有不死人啊，是你一修圣善啊，你发愿。像那个斗帅天五十多天，这个那个妻子弥勒内院啊，这个上法寺那个地方，他不写这个斗帅天，他就写这个啊五十多天，这个念主啊，念底啊，主啊，还有一面底的，于是礼谨啊，上书啊，得见。假使你这样啊， 才能够不是一下就可以看得见的，你先就发愿，先到兜率天期啊，才能看到这个弥勒菩萨。请问是那我一定要这样做啊？只不可堕，心不可忍，一定那个没有这个其他路可以走啊！你非要现在见观音菩萨说了，你要这样呢，你就到啊托那揭迦国，就是这个宣能法师看到这个地方啊，在那个在称赞里边有这个紫金刚圣所居住的地方，你自称的来诵持紫金刚陀罗尼，这个紫金刚陀罗尼，现在一般人以为就是金刚场陀罗尼经有一卷，那个这样啊，可以达到这个愿望。这个行愿菩萨就到这个地方来了，就又诵了三念，这是感。这个身乃无也，这个身就是紫金刚身。这紫金刚身就说了，是吧？你想做什么这样的一个清苦修行的？青面菩萨说：“我要留在这个身体，一定要见到这个弥勒菩萨。啊，这个是观世音菩萨来提示指示我到这里来的，来可以成全我的愿望。”这个紫金刚身又告诉他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说这个大善的烟石啊，里边有阿修罗宫，就是阿修罗了啊，就是阿修罗的宫殿在这里边。说你入法在这个西顷的时候啊，这个石壁可以开开，石壁开开的，你赶快就跑到里边去，就可以看到那个弥勒菩萨。那这个青面菩萨说，那里边黑乎乎的，怎么能够看得见呢？怎么知道是弥勒佛在那里出来不出来呢？那紫金刚僧就说了，当这个弥勒菩萨出世的时候，我会向你告，向你报告，告诉你。这个青面菩萨就专精持诵，又过了三年，好像没什么变化，没什么异象。这个时候，那这个经过咒语的戒指啊，来打这个烟石壁就开了之后，这个时候就当年是旁观的，一般那个台湾有一点小事，大家都只能看。那这个事呢，当然大家也都看了啊。这青面菩萨一下子就给大家说：“吾九七请待见慈氏圣灵。”行入啊，大愿是说，一可入此洞见啊，同见佛行。那当然大家不敢进去了啊，就是为这个，因为这个所有这个山洞啊、石窟啊什么都是毒蛇呀，这个野兽啊居住地方，那恐是伤生命啊。再三的告诫啊，最后有六个人呢、啊。跟他一起到这个里面去了，去了之后这个石壁啊又封合了，就是这个地方是宣告大师去过了，有这样一个经过情况。他过去啊，虽然在印度有所谓空中啊有中，有这个中观中啊，有这个瑜伽中啊，两个大的系统啊，因为弥勒无著啊、世亲菩萨他们这个系统，有这个龙树啊、提婆他们这个系统，但是没有自己的这个整律，自己的整律就是到这个青面菩萨做这个大乘掌正律，强调这个龙树菩萨这个空中的。中观的这个思想，护法菩萨呢，以后做这个百律啊，广百律来这个辩论，就是请 们再看七十九页啊，这个问法。问：绕是正言，绕句三相也。啊，绕言句者，长真比量，无异法喻，并非正言。答：句三相者，必是正言，自由正言，不必句三相。那就是说，不句三相啊，也可能是正言。这个回答，啊，这个慧昭法师啊，认为就是。不对，完全是错误的，是不是？赵世云持四劝说，这样讲是错的。为什么？虽言此因不具三相，什么人说这个大乘长真论，说这个真心有为空，入幻缘生故，这个中阴律不具备三相呢？认为具备三相，他怎么解释呢？这即无一品有法，即因不滥行，岂非一品变物之相？啊，能够找到一品，是一品变物性。那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品，那等于一品也是变物，更好，更没有。所以这个在实际上找不到一品的，就等于一品变物性。啊，所以那。既然这世界上找不到一品的，就等于一品变无相，那所以等于还是具备了这个三相的。因为找不到一品，那就是这个因呢，绝对不会跑到一品上去。因为世界上有一品，那个因呢，可能跑到一品上去了。那世界上都没有一品，那因是哪里跑？怎么也跑不到一品上去？说怎么跑也是在通篇里边达成，所以这个最可以保证的。所以这样既无一品有法，就是没有实际上的一品啊，即因不滥行，这个因呢绝对跑不到到不到这个一品的范围之内去啊，岂非一品变无之相？那这个就是等于一品变无相。绕缺持相是正因者，主不定戒缺实相。啊，这个呢，实际上是有的，啊，可以找的一品的，啊，但是没有啊列出来。那这个可能是不定因啊。我们知道不定因是缺第二项或者缺第三项才有这种情况。那假如说绕缺持相是真因者啊，那足不定因皆缺持相，以因命证也是这个就正因。所以这个第三项不能像前面所说的啊，就是那个大具三项者必是正因，自由正因不必具三项，那不必具三项也可以是正因。那不必三相去证因，那个六不定里面很多缺这个一品的啊，一品变转的，一品一分转的，那都是没有第三相没存在，第三相啊，那都没有完成，那不都叫证因了？所以不应该是那样解释，应该是无一品是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的啊，通这个印呢，啊，绝对。不会牵涉到一品，因为一品不存在，这个印怎么也不会到哪里去的，这样解释才正确。到这里为止。这一段文字在因命正入正因命义串要里啊，在大正章十四参166页。这是慧昭大师的一种解释。这下面又那什么，绕又绕聚散啊，假如说三种相都具备， 结束正印，那决定相为应正印者，也能够算正印呢。所以从正面讲，聚三相的可能是正印，但是正印呢，聚了三相之外，还要有配合其他的条件才行。所以那这样，假如光说个聚三相皆是都是正印的时候，那决定相为也应该是正印。又复次量已非正印，为什么这个决定相为不是正印呢？这称为次量说这个四量故，因为三相具足，还要看这个能立法是不是等于说立法啊？这个能立法是不是比这个说立法范围小？还要加上这两个条件才可以。凡持名相为啊，这是第三句，这个是九句音里边的第二类啊。第一类是正音二八，第二类呢十六是相为音啊。凡持二正音即名相为，一者也有两种情况，是同频非有啊和同频有相为，一频有和一频非有相为，这个即凡第二正音，通有异物，这是一种情况。九句里边的第二句，那二者呢，通频非有，本来是应该通频有的，一频有非有，一频是变物，一频有非有，这个就是和第八句正音呢是相反的。第八句是通频有非有，一频物啊，一频非有。这九句音里面呢，就是第四句、第六句，就是这些都是属于相为音里边的法字相相为。预善，那就是相为有四个呀，除了这个法字相相为音后，还有法差别相为音，第三个还有法有法字相相为音，还有第四个也有法差别相为，还有三个。这个三个在九句音不在九句里边呢，这一大书上说是摄于不尽，所以不在九句音里边，但是后面认为也还是在九句音里边，就是玉山相为不入九众，故云摄于不尽。四相为里边只有法自相相为音，不包括法差别相为音、有法自相相为音、有法差别相为音，就是摄于不尽，一大数这样的说法。但是后边也有不同的这个意见。下边又问四六两句，不起别题，何以为二？第四句什么呀？应该是啊，不要看，因为第四句和第六句他们这个重跟欲可以说完全相成啊，这是稍微印呢稍微有一点差别，所以他们那个两个题啊好像有点相同啊，都是相违。为什么把它分成两个呢？那回答：今次九句是这个九句呢，微有体，不有无体。 这菩提僧说是这个有相似的，这有提僧说是吧，通品有这通品有非有是不一样的，所以老一物体四六物别都是相违的，何以故？因为第六句通品非有，一品有非有啊。那第四句呢，假使说绕收兔角等为一品，也是通品呢、啊、非有，一品有非有，故这个物别啊。我们看看那个第四句啊，在七十页啊，七十页，众是声微唱。因呢是所作性故，欲呢欲入虚空，虚空是常住的，但是虚空呢不是所作，不是对因缘去讲啊，它不是所作性，所以是通频非有啊。它一频呢啊，在这个是一频为这个一频，所以这个一品呢变成这个有了。那假如说通品里边啊再加上一个兔觉，就是这其实欲入虚空兔觉的，兔觉是不是藏的啊，怎么是无常？兔觉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没有啊，永远没有啊啊！所以这个兔觉说应该是常，兔觉不是永远没有啊？什么是有兔觉啊啊？是啊，这样说这是假设的，这讲了、啊、永远没有是，但是呢，它也不是所做的。那变成这个，所以通频变成这个有非有，今第四句绕收兔觉的啊，兔觉是为一品啊，不是通频，那我讲错了啊。应该是在七十一页，我讲的不对啊。啊，也对，因为这个欲入虚空兔觉等，这是通频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变成这个通频有非有了。通频有非有，就等于那个第八句了。就这第八句讲啊，是欲入虚空处觉等，变成那个通频有非有了。那下边呢，它是第四句呢，啊，在平等为一品，啊，那平等一品里边再加上这个龟猫兔觉，因为龟猫兔觉是非所作的。是属于这个一品，那这个龟猫一品，但是品呢是这个所做的，那龟猫兔觉呢又不是所做的，所以变成一品有非有。这个到 四句里边这个一瓶油啊，变成一瓶油非油，那第八或者通篇呢也变成油非油。这第四句啊和第六句，他这是讲的这个第四句啊，讲这个第四句的通篇非油一瓶油，变成了第六句通篇非油一瓶呢油非油，那就还是以这个第七十一页拼为一瓶，再加上龟毛突厥，就变成这个一瓶油非油，那就是第四句和第六句啊是完全相同，有这种情况存在。那这个变了和这个九句里面是不相符，这样假设说这是一个假设，假设肉收突厥等为一品者，疑似啊通品非有一品呢、啊、有非有，通品非有啊一品有非有，那是第四句啊变成第六句。问答，那个问问九句之中怎么找的？问九句之中何故微有法自相相为乌于三维？我们继续看阴三相里边第二项通频定有性，在一命入整理论讲通频定有性，并没有九句音，九句音是大数从阴明正理门论啊来申引过来的。先这个引用正理门论的两首偈啊，组成这个九句音。啊，在这个这多少页了？啊，这六十五页，啊，六十五页，那个先是九种，啊，这苍无苍清勇，恒住见漏性，非心千不变，有所量等九，这四句是。九个种，到六十六页，所量作无常，作性温勇法，无常永无住，一常性等九，这四首是讲这四句讲的是九个音，配合起来成为九句。这个过去都背过，现在背不起来了，你们一定要把它背起来啊！这个背起来之后才以后谈别才晓得谈什么。由这两首偈再伸展开这个九句，它解释的都很详细啊，这大数的把它伸延出来之后，叙述了九句音的形式内涵之后，再以后做一个整理，做一个讨论，它还是根据这个理门论的啊。头一个讨论就是在这个七十八页啊，他把它这九句归纳成一首偈啊，与通有偈二，在意无是因，翻词名相为，所欲皆不定。于通游记二啊，在意无是因，这两句我们都谈过了。现在所要讨论的是翻词名相为啊，这翻词名相为在七十九页倒数第二行开始啊，讲的是 番池就是跟前面那个正音正好相反的，反过来的啊，就是第四句啊翻这个第二句，第六句翻这个第八句啊，说这样正好相反的呀，就变成了一个相尾音。这个它具体的指这个呢，就是第四句和第六句啊，就是记九句音中四六两句色。看，但是下边他又在大书上啊有这么一句话啊，在你看那个七十八页大书的文字啊，他有后边有两句话啊，就是记九句中第四第六两句所设皆相为印啊，下边两句是法自相相为印啊，设与不尽。这个我们讲了相为印有几种呢？啊，有四种，有四相为，有这个法自相相为，法差别相为，有法自相相为，有法差别相为。但是在阴明大师说这个九句音里边的第四句和第六句两句啊，它只是相当于四相为中间的法自相相为音，其他那三个呢没有包括在里边，所以叫摄于不尽。是不是实际情况如此呢？说下边加以讨论。讨论的头一个问题啊，就是四就两句都是一样啊，他们那个重啊都是这个声势差啊，那个音呢虽然说一个是说作，一个是这个清无间说法，但是这个韵啊也都是啊虚空之类的，应该是两个一样啊，但是四句和六句中有所不同啊，所以这个还是有四句有第六句的。这是第一个讨论问题。下边我们今天讨论第二个问题，是九句之中何故微有法自相相为啊，无与三为啊。这个断句的时候把这个何故有啊顿到这里啊，不是把那个何故微啊，有法自相相为，那个法跟有啊要离开啊，不是讲的有法，是讲那个法，就是为什么九句之中在大书里边他讲只是四六啊相当于四相为里面那个法自相相为，无与三为，没有啊法差别相为，没有法自相相，有法自相相为，有法差别相为，这三个为什么包括在里边去呢？啊，来回答，来讨论。答：准比论义。假使说我们根据阴明正理温论所说的呀，应该具有四维，那四个相位啊都包括进去。理由何在呢？因为然九句中唯有一过无与三为，故于设于一。在阴明大师他是认为在这个第四句九句第六句只是啊和相当于九句中的法自相相为，没有其他那个三个相为包括在里边，所以他下了一个结论呢，说这个摄于不尽，是不是如此呢？不见得。下边他引用这个慧昭大师的《阴明入正理论义劝要》这个说法，所以在下个昭就是慧昭义劝，就是《阴明入正理论义劝要》的简称。可是在这里边呢，他讲啊，他说九句之中以色与三，这是他来 对这个窥基大师的解释再加以补充。这是为什么说也包括着其他的那三个相位呢？啊，准文入室，因为这个阴明正里面的文字写的是如此啊，这比如说立声微唱啊，清所作清音二法未尽啊，这个第四句啊，声微唱，音是所作性故，正好是所作性正好是正的无常上去了，所以是相违的。那第六句也是声微唱，因呢也是清无间说法，也是这个正好到无常上去了。所以这个二法无因呢，啊，这微法自相是法自相，假是说绕是，直是法自相相违。那得个什么结果呢？七名微语，七名微语就是这个语是指的这个七十八页那个记的第四句啊，那个第四句怎么讲？于通游记二在意无事应，翻此名相为所欲皆不定。这个第四就是所欲皆不定，假使说按窥基大师那样认定啊，九句音四六句只是相当于那个音的过失之中是相违，中间那个法字相相违，那三个相违啊不包括在里边，那出了什么毛病啊？头一个于通游记二在意无事因，这两句是九句音里边的第二句第八句，翻此名相为是第四句第六句啊，所语皆不定，那所语皆不定，那就是在九句音里边讲的那是五句啊。假使说这个九句音包括着一切正音、错误的事音都包括在里边，那没有被窥基大师包括在里边的那个三种相违，就是那个所语了，应该包括那个所语里边。就是那三种相违啊，应该包括的所欲皆不定，包括在这个不定音里面。假设按窥基大师解释，就是得了这么一个情况，听懂没有啊？应该是。因有啊三十三过。无称印，那个是在便是中华性头一个项里边所产生的，那个不在这个里边讨论之列内容，是吧？那其他的不定音相违音后边那个啊，那个音的后边的十个过啊，有六种不定，有四种相违。这六种不定四种相违，夹着七所欲皆不定啊，那五个是都是不定的啊，以后那后面可以他再继续再讲就可以看得到，因为九句嘛，九句去了两句正音两句相违，还剩五句嘛，那五句都是不定音。假使说按窥基大师讲，这个翻此名相违，这个相违啊不包括的四相违，只包括四相违里面的一个相违，法自相相违，那三个相违跑哪里去了？跑到那个所语里边去了，那就是 那另外那三个相位啊，那按窥疑大说应该是属于不定之类的。那三个相位是不是不定呢？不是不定，那三个是相位，所以相位应该摆在相位里边，应该摆在个番驰名相位啊，不能是摆在所以皆不定里啊。所以就那三个呀、啊，还是应该摆在相位里边。看八十页啊，所以假使说为法治相相为其名为那三个跑哪去？那三个都不跑那个所以皆不定里面去了。是这样讲啊，那应该是那四个都包括在相位里面。绕不明四，这个慧照大师说的话有没有根据呢？还是有根据的，根据还是根据这个正理门论上这个记啊做证据的。绕不明四，假使说啊番驰皆相为，那不包括到四相为，只包括着一相为啊。四下摄诵何故曰？那为什么下面这个摄诵啊是这样的说法呢？什么叫摄诵啊？前面有一段沧汉啊，以后把它归纳在一起叫做摄诵啊。这个是那个《法华经》大概都是这样子。前面我们讲那个本诵，那本诵是先有一首诵，再根据这首诵再解释啊，这个本诵。所以四下摄诵就是这个摄诵，就是贪九句印啊，贪完了之后，甚至于把所有的第二项同频定有心贪完之后，下一个结论啊，这个结论下来之后就没有了，啊、就是在正理门论上下边就贪欲了。不过在我们这里在下边还是贪那个一频变无性。假设说不是啊，把四种相位都包括到四六两句里边，为什么下边这个正理门论的摄诵是这样说呢？是怎么说呢？邪障法有法，自性或差别，持成相位、啊、你看他不只是讲的这个自性啊，自性就自相了，不是只讲那个法自相相位啊，而且法差别相位、啊、有法自相相位，有法差别相位都涵盖在里面去、啊、他就是正理门论的是如此明明白白的写的啊。所以这个自性或差别、啊、差别就包括那个、啊、法差别相位，有法差别相位，自性就把法自性相位，有法自性相位，所以这个此称相位因，这个才是四相位的因，所以应该都包括进去。他这个慧照大师的补充啊，是比较有根据的，就是。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看八十页，这个问答就是来强调啊，说这个四六两句不只是四相为中的法自相相为。也包括了那个四相位的其他三项相位、啊、都包括进去，而且有一名正理门论的记啊作为明证。因为我刚刚讲了这首记完之后就没有了啊，下边都是讲这个玉人 就是印的问题就是全部结束了。所以说下边这个八十页讲沧海寂无别解，这首偈之后并没有解释啊，这就是跟归纳前面那九句韵之后啊，这里啊一共三首偈，他就举了这个三首偈里边的第二首的三句啊。那总摄于上，把所有的九句韵呢的情况都应该包出来，所以故知九韵有设施，也包括了四种象。他这个解释是比较这个啊，我们认为是很周延的。因命入正理论易串要，这一本书我们看不到，所以这个引号哪里到哪里，大体上我们就是这样从这个哦看得到，这看得到啊，对不起啊，看不到。这个在大楼道十四册上有啊，这个引号从那个中文上面，在大这个用文在大楼道十四册166页。下边再讨论九句韵的问题啊。八十页问：绕韵九句有设四维，如何说言入法称法，无言称有法，又比九韵妄为于唱，既非亲韵，实但为法，如何设施？再进一步的讨论。假设说认定九句音里边包括的四相位，那包括四相位，四相位里边有两句是法的相位，有两句是有法的相位，但是我们看看那个四六句啊，都是违背法的，没有违背有法的。啊，你看那个，70页，70页那个大树啊，中山句，中山句，就是你就是第四句，整个拍出来第四句，第四句，他那个中是声微唱。因是所作性故，这个所作性故是违背什么呀？是违背有法呀？是违法呀？啊，这个所作性故，生不是所作的、啊，对呀，那个唱什么？唱下面是法呀。下面这叫法、啊、所以你看所作性故它只是违背法、啊、所以是跟有法是并不相违，所以你既然跟有法不相违，怎么说它包括着这个有法之相相违，怎么包括说有法差别相违、啊、它是这么一个问题。这个是第四句，你看这个第六句71页，71页那个山那里啊，在中间一二三讲这整个拍起来就是第六句，就那个中是也是声微唱，音呢是七音无间说法性故，七音无间说法就是声的一个性质，所以它不违背有法啊，但是它违背法，那个法是唱，七音无间说法不是唱，所以这样它从这个这个举例上来讲啊，你说这个九句韵违背那个四相违啊，是四相违，四相违它你看实际上它不违背这个有法呀，它只是违背法呀、啊、而且违背那个 法明显的看得出来了啊，你这个那个竹上写的都是仓促，银上都是写的这个所作性或行无言说法，这文上看的就是那个志向最显微，看不出那个差别了，没有什么言外之意。他用这种方式来提出再一个第三个问题了。我们看八十一页，问绕晕九句有色四维如何说焉？入法称法啊，无焉称有法啊，因为这个有法是相辐顺的，并不相违的啊。又比九句妄为于差啊，即非亲有啊，此但为法如何设施？他没有啊，这个他只是违背了生死仓促啊，说这个或者生非亲无言说法，他这是因是一个是所作性无，一个是亲无言说法，没有违背有法，怎么能够说包括的四相为都包括进去呢？在正理门论上那个记上也有啊，是不是？但由有法称其法啊，有法来称法，并不牵涉到那个有法的，由因法而成为成就这个众法，这个有法就建立起来了。有法是在见解啊，它并不是有关系，所以这里也是讲这个不应该。